哎，所以说我们要了解，那当你放得下，同学们，佛法里面一定要在你的生命里面发挥，否则你的邪佛实在是浪费生命。你的生命就是行住坐卧，你的生命就运用在你的一切时空的教会点，否则学佛一点意义都没有。佛法不能应用在你的生命，你学佛干什么？对不对？所以说，理念相则等于虚空界，无所不骗的、啊，无所不骗。法界一向就是如来平等法身的、啊，法界一向就是如来平等法身，以此法身说明本觉。按照这个法身来说，我们有本觉。此名本觉体，再来说明本觉的体，也就是众生本来有不迷的佛性，人人具足，人人具足，各个圆成，实在是诸佛之法身，就是人人具足。今在迷位，我们现在是迷的众生，是名为本觉，称如来藏。经典里面说，如来藏转三十二相，入一切众生身中。所以说，众生本来是佛，本来是佛。这个心体虽然迷了，不失，以众生从来不曾离念故，不曾离念故，以众生从来不曾离念故，不得显现，没有办法显现出来。若能离念，则无不觉之案。如果那可以离开这个念头，则没有不觉悟之案。那么非为无暗，不但是没有昏暗呢、啊，哪有大智慧光明啊？大智慧光明，遍照法界，本体阔周啊，阔就是广大空寂，湛然常住啊，湛然常住，就像太虚空无所不遍，一切妄念差别诸法融成一位啊。为法界一向更无对待，这个就是如来平等法身，再胜不增，再繁不减。众生本有，理非心成，众生本来就具足啊，这个道理不是心啊心成的。以此法身说明本觉，按照这个法身说明本觉，何以故？本觉一则对死觉一说，以死觉则即通本觉啊。呀，那么我们这个死劫跟本劫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那你怎么修也不能恢复到本劫嘛，对不对？此是本劫意，何以故？真解，真解之词，真解就是求问，啊，解就是啊问的意思，有二意，一上文直接说劫意，上面直接说劫意，今何故乃名本劫？现在何故为什么要讲本劫呢？第二，此中既称本觉，上面何故为什么直接说觉呢？这个乃是进退啊，来反问啊，上面直接说觉，现在又为什么说本觉？那么这里面既称本觉，上面为什么又直接说觉呢？这个一个是正面问，一个是反过来问，此乃进退增减，那么别显从迷反悟啊。要以始觉的智慧为章本，章本就是开始，哎，要从始觉的智慧来讨论开始。但是就这个觉性不明来讲，那执明觉。那么今在迷的一边一向不解，特别有本觉内心的力量发起始觉啊。比如说这个镜子，那、啊、镜子本来就有本来就有这个清净的这个这个面，那么这个镜子为这个啊，灰尘所染污。那么我们拿这个布啊，哎，擦一点点，而且开始在亮了；再擦两点，哎，再开始在亮了。哎，死结开始在亮了，开始在亮了。哎，擦到最后怎么样？哎，恢复到镜的原来。死结本结不是一样吗？对不对？如果死结不同于本结，你这一擦，哎，不能擦到木板了，擦到木板啊，玻璃肮脏了，你擦到木板，那你木板擦完了，那个玻璃也不会亮啊，对不对？所以啊，那个镜啊。啊，虽然有灰尘，所以你，但是你要擦的这个灰尘，你不能离开这个镜面了，对不对？所以死结不能离开本结了，是不是啊？跳舞啊，很容易的，easy， 啊，容易的，是吧？不会像听楞严经的两眼无神，啊，底下，你看啊，由内心之力发起死结，赋予死结的功， 啊，才显这个本节。那本节就是众生本有的佛性，这个性今天呢方解啊，今天才开始。就像这个镜面本来有这个力量，有这个照射的功能，哎，碰到名人，知道这个是镜子，哎，擦一擦，哎，这个就很完好如初的镜子，而非心生。所以说本节义者对死节说啊，对死节，所以才说本节。因为有死节，所以我们才说本节。这个是答初义，初义就是刚刚所讲的一上文指引节义，今何故名乃本节，对不对啊？你看到了对不对啊？这是答初义，初义就是那一段啊，四十三页的第四行吗？此是本节义，何以故真节之词？有二义：一上文指引节，今何故乃名本节？这此答初义，就是答复这个这一段。又以始节依本节起，反流环境啊，先结面相，结面相就注意听，这里不是先结然后灭掉，不是这个意思。先结悟到生住异灭的觉，先生住异灭的面相，这个面相最初之相啊。我们说生相是最细的，住相啊细中的粗，是吧？然后异相是粗中的细啊，那啊面相都有粗中的粗相。我这个是方便讲了啊，我这个是方便讲，最维系是身相，那面相是最初的相嘛，就渐渐截至身相啊，渐渐的截到这个身相无明，身相既破又归一心，死本不二，死结本结不二，所以称为死结。那既通本结，那么由同一结故，因为同一个结性，上文得直称为结，上慢上面啊可以直接称为结。此答后义，这个达到后答回答后面的意思，后义就是两个。那第二个，此中既成本节，是不是？既成本节，怎么样？上言何故直解？所以上文得直称为解，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始节即通本节嘛，因为是同一个结构，由同一节，这个由就是因为，就是因为，因为这是同一个觉悟啊。如果不同觉悟的话，那你今天怎么修，你也没有办法啊。众生的心跟佛的心不一样啊，那你怎么修呢？你怎么修？我的心跟佛不一样，那不是钻石，你打到最后还不是钻石啊。我没有佛性，你怎么修？修到最后还是不是佛性啊？你永远不能成佛。你要有记住佛性，我这才开始修嘛，对不对？所以始节本节要一样的东西嘛。底下他这个比喻很好，譬如醒人而有睡梦，比如说醒过来的人啊，怎么样？他会睡觉，会做梦啊。这梦觉者就是本醒人。本来就醒的人，非别有他法，非别有他人，啊，不是别有他人啊，本时二节而无异体，亦复如是啊，而无异复如是啊，哎，问若始节异本，如果这个始节不同于本节，则不成为始节啊，那个它的本就是简称呢，啊，始本节啊，则不成始节。若始同本，如果说这个始节这同本节怎么样？这无始节之意，这没有始节之不同，始节之不同。四十四页，答：今在生灭门中，就随染意。在生灭门中，随这个因缘，随染就随缘的意思。随这个因缘的染法，行本不解。注意听，这个行不是形容的意思，这个行是体。本体的意思，体本不觉，虽然的话它的体性本来是不觉悟的。这个行啊，我为了这个字还特别去查词汇啊，啊，我说这个地当形容这个不对的，这一定不是形容写的形容，这一定有它的意思。我去翻，哦，原来是体性本来是不觉，才说一时间啊，那这个意思就通了。若结到心缘，染缘寂静了，染缘寂静，本时合一啊，平等结缘，即真如门色。是故本节之门在生灭门中也，生灭门中也。又本节得名，所以啊，详在海东书啊，二卷十六啊，二卷十六页。那么这个海东书啊，是圆晓大师所做的。海东书，我看一下，对，没有错，是圆晓大师所做的。圆晓大师啊，这个上次讲过了，这个公主爱着他，啊，拼命的缠着他，那公主又跟他会生一个孩子，对吧？底下，始节义者，依本节故而有不解。 啊，而有不结，亦不结故，说有始结。这是始，此名始结义，首句啊，迭名，下士得名所以，下士得名所以，为此结性，随无名的缘，动作妄念，动念啊，动了就产生妄念，妄不离真，所以依本结故而有不结，因为有本结，所以讲到不结，再有本结内心的力量，破迷发悟，厌离生死。我们大家都有佛性，大家都有觉悟，又碰到这个因缘，我们就要赶快修行。所以厌生死苦，乐求涅槃。所以说，亦不结故，所有死结。就像从梦觉梦中觉悟，所以这个觉也不离梦，觉悟不离梦。下文本结虽然，就这个然悟生自净相。那自净相就是分别染悟跟清净的相啊，即称为死结。啊，所以下文本结虽然生自净相，啊，清净的相，因为有染悟，所以我们有产生清净的相，啊，到最后连清净相都没有，即就是这个才能讲死结。所以要本结而有不结，一本一不结，所以有死结。因为你不觉，你一向不觉悟嘛，哎，我现在要开始觉悟嘛，对不对？这个道理很容易的嘛，是此中大意啊。本结成不结，有了本结才成立了一个不结。把笔拿起来，本结成不结，这个看经典看论文不看这个解释看不懂，他会误会的，他会误会的。那本结成不结，注意听，有了本结才成立一个不结这个名词，有了这个不结的名词才成立一个死结的名词。那么这样看就了解，死结同本结故，则无不解，则无所谓的不解。若无不解，则没有死结。如果注意听啊，如果没有这个不解的名词啊，怎么样就没有所谓死结这个名词？没有死结这个名词，就不能成立本结这个名词。你不要讲则无不解，那么无所不解，这不对的。如果没有一个不解这个名词，那么就没有死结，成立这个死结这个名词。如果没有这个死结的名词，就不能成立一个本结的名词。没有本结这个名词，就怎么样？平等平等的，真的就离言结失了，不可思不可议，唯一是一心呢。裂变十本二结境，裂变十简十本二结境。所以同学们，简单讲，简单讲，就是你攻击别人，你本身也是不觉悟，哪怕是你对。你懂这个道理吗？因为对它是存在绝对的东西，它不对我们要发一个慈悲心，那你就对。但是如果它不对，你伤害它攻击它，那你本身也不对，对不对？你懂这个意思吗？你就是由生命法，由这个生命法里面去衬托出来，它永远是生命法。你的不觉悟怎么样要变成死结，死结变成本结嘛，这是对立的东西。所以我们呢，啊，要了解法的东西是新的东西，法的东西是新的东西，哎，心生这种种法生，啊，那么心灭这种种法灭，那么一切法都是论心的东西，哎，所以说啊，如知见如果正啊，这一切染净皆净啊，哎。说正人行邪法，邪法一正，就是这样子。你有正知正见，你的发心都是慈悲的，你不可能会迷，你不可能会迷。因果良心都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会很清楚的辩论一件事情的存在性。那所以我一直跟徒弟说，我们要为个人的生死负责，不要烦恼别人的生死。你每天要照顾的就是你这一颗清净心。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生团讨论，对不对？大原则掌握好，没事，大家每天关照你的清净的自性。初一十五诵戒，站起来就忏悔，讲自己的过失，不要攻击别人，攻击别人会产生生团的分裂。你起来忏悔诵戒，起来就是要念自己的过失，你不要就是起来忏悔那边。他一直不对，那这只要先忏悔，那在忏什么呢？忏悔是讲自己的不对嘛，对不对？那这个僧团就会和，多讲自己的不是，啊，不要去攻击伤害别人。纵然对方有不对， 这个行为很偏差，我们僧团会开会，会讨论的，师父会做主导的，啊，会主导的。这个就是说，修行拿我们这个例子来告诉诸位，如果你们那个公司行号，是非好坏，你要全部放下，看都不要看，听都不要听，记住，永远不要把别人讲给你听的话去传给第二个人，要不然会伤害，一定会伤害你自己的。你要记住我这个哲学，最高超的哲学。为什么？因为传来传去没有一件好事的，一定的道理。那么我们怎么样修行？不是自私，不是自私，照顾自己的念头，要永远这个心地安详，要永远保持一个水准平稳。哪怕是天地万物怎么变化，你内心里面不起变化。禅宗里面说，不要在因缘法里面执着，这个就是入道之人。因为因缘法里面没有道可修，但是离因缘法又无道可修。何以故？因为因缘法是生灭法，执着生灭法的东西是累积的意识形态，不是道，是累积的意识形态。你怎么样才能够入道？因缘法全部放下，全部放下，包括金钱名利男女一切泰山生意奔一钱而色不变，你就有消息。如如不动，不起一相，无念无住无相，是诸佛之本。没有用这个修行，你看你怎么下手？你永远不可能下手的。你每天烦恼这些世间的，你的烦恼你的事，我不跟你谈呢。师父看你都没代志，没代志，没代志，一点事情都没有。我告诉徒弟，你不要烦恼我的生死，你要烦恼你的生死，你不要烦恼师父的是跟非，你要烦恼你自己是跟非，这个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不能讲我很有把握啦，我是怎么样啊，这样又落入骄傲了，对不对？我也不能跟你讲我生死已了啊，这样子又会落入这个妄语这大戒里面呢，对人家要怎么讲都可以的呀。我想我是一个凡夫，但是用不着你们徒弟来替我操心，用不着你们来替我操心我的生死。你是我的好听众，我也不需要操心你的生死，你不听我也没有办法，就是这么简单，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个人了，就这样子。你跟我结个善缘，你死后我跟你超度，对对，因为我每天我都念咒念佛嘛，写个牌位下去嘛。你不要跟我结恶缘，我连一个牌位都不想跟你写，你不是很糟糕吗？你跟我结这个恶缘，我连牌位都不想跟你写，那不好，要跟我结善缘才对嘛，对不对？我替你写个牌位也不错。
44页倒数第二行，广贤二觉之相，二觉就是始觉和本觉。初中三，初就是始觉，始觉这一段分三个段落。第一段落总标满分二义，满就是圆满，分就是分正。圆满的时候是情形是什么？分正的时候是怎么样？第二，别变差别事项，变这个身住意灭这四项，事项就是身住意灭。第三呢，觉明不异本觉，这是觉明始觉啊，最后啊，不异本觉，跟本觉是同一个觉性的，没有两个觉。又以觉心缘故，就像水源一样的。那么心缘，缘就是水源的话一个开头，那我们觉悟的水源表示说是个究竟觉，所以觉悟到心的缘这个开始啊，那名就是究竟觉。如果不能觉悟到心的根本啊，一个开始一个初相，那么就非究竟觉。所以觉就是始觉之至啊，始觉之至， 开始觉悟的智慧啊。那么心缘则一心的本源啊，身相无明是染心之源。这个身相无明简单讲就是动念啊，一念无明啊，啊，无论是一念无明，无始无明，身相无明，或者是业相，所讲的都是同样一个维系的第八意识，或者是楞严经所讲的见经，见经那就是讲身相无明。虽然是无明呢，但是呢已经接近我们的真如自性啊，就最初一念不解，三系六出啊，啊，那么三系六出，五意六染。上个礼拜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把三系六出、五意六染那个表解啊，把它讲得很清楚。从迷即迷，以利成解，今反流环境，必假始劫有功啊。我们从无始劫来，一直迷惑，一直迷惑，一直迷惑，经过沉淀劫还是一样。现在我们要反流环境，恢复到本来的清净，那么就要假借始觉有功啊。始觉，当你开始观照、开始觉悟的时候，啊，那么觉悟到最后破了身相无明，破了身相无明，也就是最维系的无明。那么复归一心，恢复到我们这一颗的真心。所以十本不二，十本不二就是始觉跟本觉合一啊，叫做不二。那么我们的法身就全露了，法身就全部显现出来了啊，明究竟解。所以他禅宗啊非常的厉害，禅宗没有所谓的始觉，也没有所谓的本觉，也没有所谓的能观，也没有所谓的所观。这个禅宗它是直指人心，明心见性，一下无相就是法身。所以啊，个性大而化之的人喜欢修禅宗的，不喜欢那个咕咕摸摸的那个个性的人，就像我这个人啊，我不喜欢修那个。那个啰里啰嗦的，这个很麻烦啊，这个也很浪费时间。那个修禅的就无相，就单刀直入，就见性成佛。这个适合懒惰的人修行啊，懒惰的人修行。如果比较精进的人，一天要定功课3万啊，定5万啊，定10万啊，哎，对不对？他这个很精进啊。但是像我的个性比较不适合，我希望无相修行啊，就像广钦老和尚讲的，行住坐卧啊就不离一句佛号，也不管他念多少，也不管他念的怎么样子，也不需要觉得说我在做什么，也没有感觉我在修行，就是很自然的从心中一直念出来，一直显露这个实相的念佛啊，从心求来的不一定真嘛，那么就是从自性显露出来的一个佛号，哎。所以说法身千贤呢，其实也不需要经过很久的时间啊，有名师的指导，有善知识的指导，很快你只要用无相修行，在刹那之间就见法身，明究竟觉啊。此在佛地若金刚地，金刚地就是等觉了，以环就是以下，如果在等觉菩萨以下呢，未至心缘，还没有觉悟到身相无明啊，心缘是心的起心动念的开始，没有突破这个身相无明，始未同本，就是始觉还不同于本觉，叫做始未同本，始就是始觉啊，未同就是不同于本，就是本觉，这个始觉还不同于本觉的这个时候，都不能讲就是究竟， 啊，究竟总标满就是究竟觉，分就是分正觉悟，满就是究竟觉悟啊。那么分正就是不究竟觉悟，二意境。那么再来别变差别事项啊，别变差别事项就是身住意灭这事项。第一个正即事相显位，第二个隐事熏缘无念啊。那么正即事相显位就是说身住意灭来显出啊各阶层的修行啊位次的不同。第二呢，隐事熏缘无念，也就是说你只要修无念才可以进入真正的清净啊。我们真正的心是无念的，也就是说所谓无念就是说你一定要在无相里面下手。可是无相本身并不是说离开一切现象，禅宗里面他有一句话，当你发生烦恼的时候你当初就要消灭它，这是真正一个修禅的人，这是真正的见性的人。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啊，举个例子，我掉了50000块，我很烦恼。当初你有这个烦恼本身，当初现在不能隔一分一秒，你现在就要除掉它。除是怎么除？哦，那就看你个人的。如果你回光返照说，哎，放在我这里我用，放在别人那边他用，那还不见性。那还不见性，你以为透过观照能观所观的东西放下，那还不是一个见性的人，不是一个见性的人。嗯，那么如果说哦好，我这50000块就观想说我布施出去，对不对？你虽然说话说是一个解脱的人，但是还是一个有念的人。哎，有念的人，那这是说在不得已的状况之下。那么一个大彻悟的人，他掉了50000块，他就还是喜悦。为什么喜悦呢？因为本来毕竟空相。那么他也很忏悔，为什么？他不注意，但是他很忏悔的本身其实他是悟道。所以发自清净心里面的妙用，无论他忏悔也好，无论他检讨也好，无论透过语言也好，因为他都是平等的东西。不管他任何的心态都是在无念里面，无念里面。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凡夫比如说我们演电影，演电影，电影的那个每一分每一秒他在晃动的那个影像，一般众生来讲他就是看到这个东西，他就看到这个东西，他看到的影像，看到的影像是一直在变化的众生，所以他情绪随着高亢低潮是因为这个情形。那悟道的人他速度快，他快到他知道这个影像是每一秒钟有几个焦点跑过去，所以让我们的眼睛里面产生一种幻觉，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它本来是一种静止的状态，是一种静止的状态。所谓静止的不是不动，意思就是因为我们意识形态的连锁反应，等于我们的焦点一直放映出来，所以我们控制不住。那么悟道的人他虽然也是这样看着这个动态，可是他可以在每一秒里面任何一个秒钟里面静止，因为他知道那个本来不可得相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凡夫他是一直以电，就像演电影一直影像起来，所以电影里面 演悲剧他就哭，演喜剧他就这样就乐，对不对？这是凡夫。圣者不一样，在每一个动态里面的定点里面，时空的交汇点里面，它都是静止的，因为它本来就没有。说时空的交汇点是不得已的形容，是不得已的假设，本来无一物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说啊，在动态里面能够悟到真如的东西，就是它以无所住，也没有所谓的来，也没有所谓的去，生死跟涅槃都是同样的东西。我们今天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你一定要正确的观念，我再分析你就要很注意听，这是解脱生死的一个关卡。我们不要把六道轮回把它画一个圆圈
然后画六个方向哦，那是天，那是人，那是阿修罗，那是地狱，这是恶鬼，这是畜生，这个观念是不对的。这是方便用有形象的一个圆圈来告诉你六道轮回的假象是这样，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你要有具体的观念，所以在十四章调里面他要画一个圆圈。六道轮回里面它并不是说我在某一种时间空间，然后我画一个圆圈让你在这里面跳来跳去，它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六道轮回里面简单讲说回来，就是在念头里面，它就是在念头里面，直截了当讲执着放不下就是六道轮回。你这一念放不下，你现在就是六道轮回，因为你的意识形态必须再转变，一定要推动。后面这一秒钟会推动前面一秒钟，因为你的执放不下，你的执着就落入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它一定要推动你，那推动你，你不得不去投胎，这个叫做六道轮回。如果当你现在把天地万物最难放下的东西，你全部把它放下，那没有所谓的六道轮回。你的六道轮回里面不是一个格子里面的形态，而是在简单讲就是收归回来，就是你的意识形态的东西。注意听，就是我们的意识形态。那么意识形态就是不离现前这一念。那么你现前这一念，注意听，这你现在没有把握，你临命终就没有把握。很简单，你现在没有把握，你临命终就没有把握。为什么你这一念会一直推动到你的命中？你命中那也是意识形态。你不要把一个六道轮回化成一个格子，那是讲解方便的东西，讲解方便才这样子的。所以要不然为什么？毕竟的道理，中观第一谛的道理里面讲，无生死也无所谓的涅槃，没有所谓的六道轮回，也无佛道可成，也无众生可度，实无一切相，知不得取不得，就是见性成佛道。为什么他这样讲？对不对？就是这样子讲。所以说我们把影像当作真实，那就是要你的命的六道轮回的观念。我们把呈现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影像的东西当作是真实，你就落入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就是意识形态，就产生了分别，就产生了执着，执着就是六道轮回。所以禅宗里面告诉我们，恨是轮回相，嫉妒是轮回相，执着是轮回相，分别是轮回相，刹那生灭取舍是分别相，是取舍是轮回相。所以他们解释的轮回跟我们的观念的轮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一直是说我会不会轮回，你不必问别人，你问你现在有没有那种念头，你有没有强烈的取舍心？有，那你就是轮回相的。那不要讲，不要直到临命中你问你别人说我会不会六道轮回，你根本不必问他，你先问你自己，我放得下吗？放不下就六道轮回嘛，继续嘛。你说我现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不对？那我常问人家，我临命中有没有把握？那你为什么不问你自己，你现在有没有把握？很简单的道理，你现在没有把握，你生死就没有把握，很容易的。因为什么？那意识形态它一直存在的，那么无量亿劫来我们就是意识形态的转变，它构成我们生命的生死流。同学们，修行你说很难，是很难，但是你把时间拉长，百年后你根本不存在这个世界，你执着什么？我就搞不清楚你为什么要执着什么，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是非心里面放不下？我一直弄不懂你为什么这样，你哪一样看不透彻，对不对？啊，像这个。我们的为什么轮回相很简单，像电视报道的啊，有一个中医师，他看人家的病怎么样，但里面中药里面夹杂着西药啊，类固醇吃下去以后，结果呢肾脏快弄坏掉了，就被人家告。那我如果不起这个贪念，对不对？中药就中药嘛，加这些干什么？哎，就没有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呢，所有的众生呢，因为有我相，因为有我执，所以在境界里面呢，一直分个高低善恶美丑。 那么在这个事项里面一直没有办法摆脱这个影现出来的错误的阴影，因此一直认为它是真实性的，那么真实性的东西就在相里面摆脱不了，那摆脱不了，我们的生命就继续延续下去。所以说啊，从迷一直到迷，到今天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哎，好，底下啊，所以是心缘无念。我如果你要修行，你就要用无念。无念简单讲就是无相，见一切相，即相离相，叫做无念。注意，无念是没有妄念，不是没有正念呢，你要搞清楚啊。不是连那个清净的体性也没有，如果你连那个清净的体性也没有，那完蛋了。所以无念是没有凡夫的分别念，没有凡夫的执着的念，不是没有圣人的清净心的念呢、啊。因为真心是有体性的东西呀、啊，妄心是无体性的东西。你不要把无念这事讲什么都没有，那是断灭的思想，那就是断灭的思想。所以先述大义啊，后世论文，后世论文。此事相，但也真心随心，随这个心喜，粗细差别俱说为是啊，非就一刹那。啊，这短最短的时间的一刹那，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的真心随着欣喜由维系的烦恼变成粗糙的烦恼，所以这个粗细差别，粗细差别啊，粗就是六粗嘛，细那么这个三细嘛，即说为是，也就是说把这九项，把这九项分为深入意面去讨论啊，不是就一刹那的。生住一面，生住一面去讨论，来明这个事项。那么现在就始觉反流环境，始终生住一面事项，以明从凡夫到圣人，始觉见次的分际。始觉见次的分际，也就是说开始觉悟，慢慢慢慢一直进步。分际就是一种界限呢、啊。你觉悟到什么地方，觉悟到什么层次啊，然后破除什么粗的烦恼，然后再破除细的烦恼。如果总论心性，如果你要讲到清净心来讲，那本来就离念呢。为什么离念？那本来就无生无灭的东西啊，由无明的力量迷惑自己的心体，迷惑自己的心体为激进性。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把动性当作享受，也就是刺激。我们误认为刺激，我们一直不能让心停下来。你说电影看完了，那么就是跑去这个麦当劳吃一吃。你要去叫他在家里待起来，他待不下来的，他一定要想尽办法去打打高尔夫球啊，打乒乓球、拍球啊，打得很累，回来就吃东西。我们人就是这样子，然后一直在学习经验，学习经验，学习经验，求生嘛，谋生的技能。从早到晚一直在动态里面去打转，那回来静，那么这个不是真正的静，静是真正的静，是清净心的静。他所谓的静啊，是解脱的静，是自在的静。而我们平常凡夫的静，是只是说没有吵闹，可是我们那一份维系的执着，我们依然放不下，依然放不下。所以有时候我们呢，在自己单独一个人相处的时候，想一想，我们就会掉眼泪。我们想一想，我们就越恨越恨，然后就讨厌这个命运的遭遇，对不对？就是众生相。所以说众生里面在动态里面迷惑，就是在静态里面也不会觉悟的，他们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真正的静态。静是对动讲的，动是对静讲的，一样是无明。鼓动起念呢、从细乃至粗，乃有生住意灭事相。微早不同，微就是细，微就是细，早就是粗，也就是说生住意面由细相一直到显著之相有所不同。为那么就是所谓的生相，住呢也所谓的灭相。所以前后记忆，前记忆不同于后记啊，意思就是说生相不同于住相，不同于意相，不同于灭相。住不同于生意灭，灭不同于生住意，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是前后记忆啊，前记最为，就是最前面的生相无明，生住意面的生最维系，名为生相。后记最住，住就是最初显，最显著，名叫做灭相。
所以佛性论里面说一切有为法就前际跟生际相应，就前面来说跟生相无明相应，就后面来说跟灭相相应。翻回来翻过来啊，46页，就中际与住意相相应啊，就中际来讲啊，生住意灭的住意这个相来相应，此乃是总说。如果别说四相还有差别，生相为一个，住相生相为住相有四，意相有二，灭相还一。把这个起心论法术配当图拿出来啊，上个礼拜说的都还这还没讲完，把这张拿出来。看到中间四相，你看四相的生相画一线下来，有没有看到无明业相？所以生相唯一，就是生相唯一，就是无明业相。住相怎么样？有事，你看能见相、境界相、智相、相续相，有事，住相有事，对不对啊？然后意相呢？啊，有两个意相，有两个，也就是执起相、即迷智相。灭相还一，灭相还一就是起业相。注意听，为什么只有讨论到起业相？因为一起业必遭果报，所以业系苦相不必讨论啊。一起业你造业，你就必须受果报，意思就是因果不失啊，不必讨论，不必讨论业系苦相，果报不可断，所以灭相中不必论这个业系苦相，果报不可断，没有办法断，所以不必讨论这个业系苦相。好好，再看看46页啊。所以说生相为一，住相有四，意相有二，灭相还一。生相一者名为业相，由无明力，由无明的力量转彼清净的心，而不觉悟到心动，没有觉悟心动，而有其念，哎，我们一直没有觉悟，而有其念，但相见未分，相分跟见分呢、还没有分开来，哎，也就是说，精神跟物质还摄归到一念不觉的啊身相无明里面，就像一只蜗牛，头上的两只脚还没有伸出来，那还是他的身体。最极为系谓之身相，为佛能知啊，也就是下文三系当中的初一啊，三系当中的初一。注意看啊，注意看这张表格，对着看啊，三系中的初一，六染后的后一，你看啊，三系中的初一就是无明业相，六染中的后一，六染就是直相应难，不断相应难，分别自相应难，现世不相应难，能见心不相应难，第六就是根本业不相应难，所以叫做六染中后一。后一就是最维系啊，无意中的第一，无意中的第一，无意就是业世转世现世自世相续世，那么无意中的第一就是业世。所以对着这个表格来看就更清楚，皆此生相色，都是身相无明来啊，来包括。再来住相四者，住相有四，哪四个呢？我们那个表格里面讲，能见相就是转相了，境界相就是现相，智相相续相。好，我们看住相四者，一名转相啊，转相的旁边把它写三个字，叫做能见相啊，这样更清楚。转向的旁边写能见相，你简单讲就是八识的见分呢、由无明力不结前面的动向，也就是不动故啊，转本有的智光而成为能见的妄见，妄见就是八识的见分呢、那么第二呢，明现象，现象就是境界相，在旁边写个境界相。 你有能见到就会现出境界来了，有无明一切面的能见，不了一切法不可得之无相啊，不可得之无相，于晦昧空中，晦就是昏暗，昧就是不明，在昏暗不明的虚空当中啊，觉虚空当中的暗为我们的色，所以我们这个色身呢、啊，就是觉宇宙的大，这个清净的四大啊，然后呢变作无明，无明变作啊暗，暗又变作我们的色，所以我们的色法还是真心所显现的东西。然后结暗为色，这个色身就混合妄想，就是我们的分别执着啦。然后想象为身呢，为什么每一分每一秒都认为这是我自己嘛？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认为我自己嘛？遂令身境妄现嘛，身体跟境界 啊是妄现出来的。此二以及出位置三系，此二就是此转向跟现象，以及出即出，出就是无明业相。此二此转向跟现象，以及出以及无明的业相，位置三系，位置三系，并在赖也位，并在阿赖也位，属于不相应心。不相应就是不以心王心所相应，形象为系，不以心王心所相应。也就是无量意以来你无法感受到的一种维系的烦恼，维系的境界。三名叫做自相，自相由无明迷前面自心所现的境界，因为有业相转变成见相二分呢、啊，见分叫做能见相，相分叫做境界相哦。转变出来以后，这个无明业相、能见相、境界相，都是因为身相无明的所产生的维系的境界。再来，有了境界的现前，就开始、啊、有这个自相。这个自相啊，是由无明迷前面的自心所现的境界。妄起分别染净之相，啊，染净之相。那么这个净，也可以说直接讲就是法执啊，啊，因为修行人总是认为自己是清净的嘛，啊，那么这个法执未断，以为是自己清净心在修行，那么这个还是法执未断，哎、啊，所以啊，妄起分别的染净之相。所以说是智也，这个智啊，不是佛陀的智慧之相，而是修行人当中的过程当中，有出掉一点染污，对染讲净的一个净相，所以啊，也认为自己有一点能力，所以说是所谓的智也。在凡夫来讲，是可以说是四智变通啊，在二圣人来讲，或者方便菩萨来讲。叫做法执啊，叫做法执。但是这个志向啊，要需要相当的功夫的人，哎，要相当的功夫。要到几地呢？要到七地菩萨才有办法断掉，这不容易的。啊，就是法执要断掉，要到七地菩萨。第四呢，名叫做相续相，由无明不了前面所分别的。空无所有，再起念，哎，相应不断，一直执着，此二同在分别世事，啊，此二就是此自相跟相续相这两个同在分别世事。什么叫做分别世事呢？是就对四相的分别心来讲，在四相上的分别心来讲，叫做分别世事。也就是说面临境界的一种分别造作细分之位，属于相应心啊。什么叫细分？就是初中细。我们说三细，有细中细就是无明业相，细中初是能见相跟境界相， 那么六出呢，有初中出，有初中系。初中系呢，就是自相跟相续相，所以这是细分之位，分别世事细分之位，属于相应心，与心王心所相应，形象啊比较粗糙。无明跟前面的身相合合，转他的静心乃至此位，就是乃至相续不断，就是形象游戏啊。法执坚固，法的执着还是很坚固的，也就是修行人对法执，就是爱，对法的爱还是存在的。没有办法达到把你那个法的爱也放下。简单讲就是菩萨还有着菩萨相啊。名为住相。下文三系中后二，三系中的后二，以及六出中的前二，三系中的后二就是能见相跟境界相，六出中的前两个相就是自相跟相续相，这加起来就是四个了，就是住相了。那么如果是五义中是后四个，五义来讲，除了业事以外，其他的转世现世自是相续事，那么也是住相。六染中的中间四个，六染中的中间四个是能见心不相应难，现色不相应难，分别自相应难，不断相应难，这是六染中的中事，皆此住相是住相是意象。意象，这意象就是形象稍出，叫做意象。它的形象，前面住相叫做法执坚住，名为住相啊。意象它的形象稍出，叫做意象。那么再来，对境界就会产生什么？第一个执取相。执着而取这个境界。第二呢，就是记名字相，看看哪个名是名词啊，记名字相。由无名迷前面的唯顺染净之法，由无名啊迷前面的唯顺染净之法，更起贪嗔人我见爱啊，直取迹象啊，起早转身啊，也尤其这个贪字啊，今天电视报道的、那个日立的董事长啊，被绑票了72个小时，要求多少你怎么要求1亿，要求1亿啊，要求1亿，后来讨价还价以后啊，好，以2200万交人啊，2200万交人，然后啊，这个歹徒啊，竟然是他的客户。这个老板啊喜欢艺术啊，古董啊，常常去找这个古董店的老板呢、找他。这个古董店的老板呢、知道他有钱，日立的 Hitachi， Hitachi， 日立的老板，董事长有钱，很了解他啊。这个人啊，又每天都在跑3点半，银行的利息又绞尽了脑子又缴不起，没有办法，就跟三个人联手把他绑票。他去给人家请客的时候，那个日立董事长老板去请客，请客以后下来坐电车，电车准备到他家的时候，要进去他家，三个人一窝蜂的围上来，就把他绑票过去，装在哪里呢？装在一个小小的纸箱里面，用抬的，他就是被捆绑在里面。然后啊，72个小时都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连上厕所都不可以。后来讲了2200万以后要交人，要交人，结果呢，警察动用400个警察，因为他是企业界的龙头老大嘛，结果啊，埋伏起来， 然后他这个本来是台北市哪里交钱，然后又跑到基隆，基隆又说不要在那边交钱，那个歹徒很狡猾，那基隆不交钱，然后就跑到金山，金山以后又跑到什么什么什么哪里，一直转变，一直地点，一直转变。那后来人家说派直升机，警政署的派直升机去追，对不对？全部跟地下的那个全部布下天罗地网，你一拿钱就抓到，就一下子今天就破案了。72个小时，三个人贪。我啊一直都劝告你们这些小姐们啊，或者这些先生们，一下课完了没事就赶快回去啊，除了买东西买完以后就赶快回去，不要在那边逗留。你现在啊，你看到包装杂志你会吓死的，你会吓死的。现在就屏东有两个小姐嘛，她女生宿舍嘛，女生宿舍嘛，对不对？她然后她要跑去跟她那女生宿舍，自己一个女孩子，女生宿舍可能很多人啊，那个女孩子要跑回去拿东西，结果没有人，只有她一个人，就碰到坏人啊，那个可能有精神分裂或怎么样，要强暴她，强暴她，她然后她怎么样，她就抗拒，她就抗拒，抗拒她以后，他一起来就用那个雨伞啊把它戳进去。你知道戳哪里啦？进去16公分，当场就死掉了，当场就死掉。你现在看那个报章杂志啊，或者是电视新闻报道，现在的人都很奇怪的，很不可思议啊，这么残忍的事情做得下来。所以我一直告诉啊，这些女众们啊，下课没事啊，就赶快回到家里，真的，要不然就结伴而行，结伴而行，啊，晚上11点以后尽量不要出去，尽量不要出去，真的是很可怕的，啊，还有你们这些男众啊，如果事业做得很大、很有钱呢、也要特别小心，特别小心，你记住。当你吃亏的时候，当下放下，吃的亏就是最少，吃的亏就是最少，吃的亏就是最少。所以赌博有一种人他会赢，你什么时候停止赌博什么时候赢。你今天你赢了500万，那不算赢，你继续赌不能算赢。你今天你输了100万，你现在马上停，就算输了100万都是赢，都算赢，那个不啊，为什么？赢了一个经验嘛，他不会再继续输嘛，这就是这个道理，你一定要懂的。所以贪嗔人我的见爱，贪嗔人我的见爱，直向即明啊，直向即明。同学们还要注意哦，这个直向即明啊，执着外向啊，执着这个名字啊。今天我看到一个报道啊，很好笑了，很好笑了，哭诉哦，哭诉电视报的站在哭，哭什么？他说他的雀斑很多，你知道吗？满脸都是雀斑很多，雀斑很多。结果怎么样？他去一家医院，我们电视报道了啦，大家都知道了，不必呢。他去治疗，结果那个他用针灸的，然后用什么药去抹，结果怎么样？你知道吗？他用镭射的治疗，用镭射的治疗。这个规定被我晓开，这电视一出来的时候，哦，我一看，哇，然后就哭了，哦，我不但 不漂亮，而且更丑啊！我这个怎么见得了人呢？怎么一点考完呢？他说，记者问他说，你花了多少钱？我花了10几万呢，花了10几万呢。哦，这是骗人的。然后第二个又哭诉，第二个，啊，雀斑，然后尿，哦，路里还越糟糕，这个整脸都是。整脸都是，整脸都是啊！他本来是很猫嘛，猫王啊，一看到猴腮尿王，结果撸底了，撸几场，哇，这个整个脸哦，哦，好惨好惨，我看哇，这个很惨的、啊，而且讲的都一直哭呢。所以这个女人啊，长得不漂亮啊，哎，这我真是替你很难过，真的啊，没可怜哟，真的很难过，又没办法。哎，真的美的东西大家都喜欢欣赏啊！这个早晚行这败，我一起做欣赏美，公鸡仔做悲哀。 咋不行这卖不要紧，他有才干就好。你看我告诉你，男孩子他不一定要说，我高我长到185人家才欣赏，不一定，我高158人家就欣赏的棒棒哥啊，他就不需要很高的，我告诉你是实话的，真的，只要男孩子你只要有才干，他就会有人欣赏。啊，女孩子不一样，我很简单，我现在问你，我们男同学都会在讨论，读大学的时候都会在讨论了，我就假设，一个长得很丑的，他读研究所硕士，不漂亮的。跟一个国中的念国中的就好，啊，长得很好看的，你被耍相，你讲，当然嘛要耍国中的好，啊，这男人都差不多，没有人，你读研究所长得很漂亮，没有人要看你啊，为什么长得不够霸呀，干死人，嘿，暗时啊点那金子，那影像都扫不掉的，嘿，那嘴那么嘟来，拢买丢镜，一丢镜，这没有办法，这众生的直取相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你要找我行走咖啡，你都要做忍耐，经常爱做忍耐，要忍耐活到老啊，你知道？这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众生只取记名之下，起早转身，这个没有办法的，先天性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你种啊，长得很漂亮的，他这个就是一种福报，哎，福报。底下啊。此在世事初分之位，初分之位，那就是直起相啊，即名之相。无名跟前面住相合合啊，无名跟前面的住相合合，转彼清净的心，至此形象稍出，到这个地方形象稍出。哎，大家都是众生，都是执着的，众生都是执着，名为异相嘛，名为异相嘛。你要不然你看佛陀32相，你看那阿难30相，哇，你看佛陀32相，释迦牟尼佛要度众生，他一到哪个地方去一看，一面倒。为什么？他太庄严了，那看到佛陀的像就是没有话讲了，没有话讲的。哎，所以这个度众生也不能长得很丑，哎，所以归刚说爱惜命，爱惜命，